各位朋友，从这一讲书开始，我们就要详细的给您说一说中国的名茶。要说起中国的茶叶，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六大类，当然也有人把它分为七大类。哪六大类呢？就是绿茶、红茶、青茶、黄茶、黑茶和白茶。说七大类，有人还加上了花茶。为什么花茶要另算呢？等我们在今后的篇章当中给您说到花茶的时候，还会给您介绍到这一观点。因为花茶它属于再加工型的绿茶，所以有人把花茶并到绿茶里，这就是六类，单独列出来就是七大类。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这六大茶类。绿茶呢，属于不发酵茶，它的发酵度呢是零，比方说龙井、碧螺春，这是我国呀产量最多的一类茶叶，它的花色品种之多居于世界首位。绿茶具有香高、味纯、形美、耐冲泡等特点。它的制作工艺呢，一般要经过杀青、揉捻和干燥的过程。这个杀青是绿茶、黄茶、普洱茶以及乌龙茶等茶类初制工序的第一道手续。所谓的杀青呢，就是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特性，蒸发鲜叶中的部分水分，使茶叶变软，便于揉捻成型。所谓的揉捻是绿茶塑造外形的一道工序，它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将叶片揉破变轻，卷成啊条状，这样呢体积缩小，便于冲泡。最后一步呢就是干燥，目的呢在于蒸发水分，整理外形，以充分发挥茶香。这是这三道工序。由于加工时干燥的方法不同，所以绿茶又可以分为炒青绿茶、烘青绿茶、蒸青绿茶和晒青绿茶。市场上常见的绿茶呢，像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六安瓜片、太平猴魁、安吉白茶、黄山毛峰，这些呢都属于绿茶的范畴。绿茶呢通常比较细嫩，具有三绿的特点，那就是色绿、汤绿、叶底绿。茶叶颜色的变化贯穿整个茶叶的制作过程，保持了清汤绿叶的品质风格。同时，绿茶作为中国的主要茶类，全国年产十万吨，位居六大初制茶之首。全国的十八个产茶的省市自治区都有所生产，其中以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的产量最高，质量也最好。红茶呢，是属于全发酵茶，发酵程度在80%到90%。比方说祁门红茶。红茶和绿茶的区别就在于加工方法的不同。红茶加工时不经过杀青，而且萎凋，使鲜叶失去一部分水分，再揉捻然后发酵，使所含的茶多酚氧化变成红色的化合物。这一部分化合物一部分溶于水，一部分不溶于水，积累在叶片中，从而形成了红汤红叶。红茶呢，主要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三大类。接下来给您说的是青茶。青茶呢，又叫乌龙茶，它属于半发酵的茶，发酵度呢在30%到60%。像大家熟知的大红袍、铁观音、洞顶乌龙，都属于这一类。它是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的一类茶。在制作的时候，适当的发酵，使得叶片呢稍有变红，它既有绿茶的鲜浓，又具有红茶的甜醇。因为叶片中间是绿色，叶片的周围呈红色，所以有绿叶红镶边之称。黄茶是微发酵的茶，发酵度呢在10%到20%，像白牡丹、白毫银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 经过闷堆卧黄，因而形成了黄叶黄汤。它主要分为黄大茶、黄小茶和黄芽茶。黑茶是后发酵茶，发酵度为 100%， 像六宝茶、普洱茶，这些都属于黑茶的范畴。原料粗老，加工时堆积发酵时间较长，使叶色呈暗褐色，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像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广西六宝茶等等等等。白茶属于轻微发酵类茶，基本的工艺呢是晾晒干燥。白茶的特点是干茶外表满披白色绒毛，色白隐绿，汤色浅淡，味甘醇。这是我们简单的给您介绍六大茶类的一些特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书给您说一说绿茶。说到绿茶，头一篇就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龙井茶。龙井茶是中国著名的绿茶，主要产于浙江杭州西湖一带，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龙井又叫西湖龙井。龙井茶色泽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形如雀舌，就跟那个麻雀那舌头差不了多少，具有四绝的特点。哪四绝啊？色绿、香郁、味甘、形美。龙井茶是得名于龙井的，龙井是位于西湖之西翁家山西北路龙井茶村里的一口井，指着这井叫的这茶，所以叫龙井茶。要不然我们老说龙井龙井，这井在哪儿啊？有没有井啊？真有这口井。龙井茶呢，因为产地的不同，它又可以分为西湖龙井、钱塘龙井和越州龙井。除了西湖产区168平方公里的茶叶叫做西湖龙井外，其他两地的茶叶俗称为浙江龙井茶。接下来我们就从西湖龙井给您说起。西湖龙井是我国十大名茶之一，早在明朝的时候就被列为是上品，到了清朝顺治年间被列为贡品。想当初乾隆皇帝游览西湖的时候，曾经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先给您说道说道。话说乾隆皇上有一年微服私访，来到了杭州龙井村狮峰山下，胡公庙的老和尚就陪着乾隆皇上游山观景。来到庙前的时候，发现庙前有18棵茶树，长得是枝叶茂盛啊。正巧这个时候，村里的几个姑娘在这个庙前的18棵树上采摘新叶。乾隆皇上久居内宫，没见过这个，觉得很新鲜，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皇上也不例外。看人家手法娴熟，上下翻飞，刷刷刷，瞅着就赏心悦目。再瞅这些姑娘们，一个个穿着红色的衣服，那面是绿树，这面是红衣，这颜色一搭配也好看，所以乾隆皇上来了兴奋劲儿了，朕去试一试，他也要采摘鲜衣，跟着过去一块儿。还没采一会儿呢，有个小太监撒脚如飞跑过来了，报启禀万岁，大事不好，太后得了重病了，请万岁爷火速回京啊。乾隆一听太后得病了，心里边就气急，随手就把摘的那个茶叶往口袋里一放，日夜兼程返回京师，赶紧来到后宫向太后请安。其实啊，这小太监说话有点夸大事实，太后呢没得什么重病， 就是啊，肝火上升，食欲不振，双眼肿得跟桃一样，胃里面东西不往下走，积食了，所以他闹心。一抬眼正看见皇儿回来，这心情啊就为之一转，这病就好了三分了。提鼻子一闻，就觉得在乾隆身上扑鼻的清香。皇儿啊，你从杭州回来带来什么好东西了？怎么这么香啊？哎，我乾隆心说，我带什么了？哦，忽然间想起来，走的时候特别匆忙，摘了一把鲜叶放口袋里。等把这鲜叶掏出来一看，您想，几天的时间，这叶子已经干了，是这叶子发出来的香气。太后呢，命宫女儿把这叶子泡好端上来，这香气呀，满屋都是。喝了一口，回味甘醇，神清气爽，连喝三杯，眼睛不是肿的吗？消肿了，这胃不是堵的吗？哎，通快了，顺畅了，就觉得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灵丹妙药。乾隆一看太后这么高兴，自己也高兴，刷下一道圣旨，就把这胡宫庙前的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树，每年呢是专门的采制进贡太后。打这儿开始，这个龙井茶的名气是越来越大呀。十八棵御茶树虽经多次的换种改植，但是这块御茶园一直保留至今，成为现今的一个旅游景点。刚才我们说过了，龙井茶得名于龙井，这岩井位于西湖之西翁家山的西北边，也就是现在的龙井村。这个龙井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的泉池，大旱之年也不干。有人说啊，这井是跟大海相通的，里面有海眼，里面有一条神龙，所以呢就管它叫龙井。相传近代的葛洪曾经在此炼丹，离龙井500米有一个龙井寺。说到了龙井茶，它是产于宋代，在明代开始兴盛起来。清明节前采制的叫明前茶，谷雨前采制的叫雨前茶。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真品。其实这两种说的都是龙井茶。在冲泡龙井茶的时候，您会发现茶芽直立，汤色清冽，幽香四溢，尤其是以一芽一叶著称。有一句话呀，叫一旗一腔，说的就是一芽一叶。早些年龙井茶按照产期的先后以及芽叶的嫩老分为八级：莲心、雀舌、极品、明前、雨前、头春、二春、长大。现今呢又分为了11级，就是一个特级，剩下是1到10级。一斤特级龙井大约需要茶芽36000个。狮峰山上的龙井是龙井茶当中的精品，采摘呢有着严格的要求，有的只采一个嫩芽的，也有的呢只采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初展的。制作的工艺呢也是十分的讲究，在炒制的工艺当中也有十大手法，那就是斗挺扣抓压，磨耐拓甩搭，操作时变幻多端，令人拍案叫绝。龙井茶中外驰名，根据产地可以分为狮龙云虎，也就是狮峰、龙井、云栖、虎跑四地。 民国以后，煤家物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人们按照五个产地的不同来进行划分，那么排名呢是这样的，就是狮龙云虎梅。解放之后，龙井茶在浙江省内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品质参差不齐。现在呢，统一分为西湖龙井、钱塘龙井和越州龙井，其中呢，以西湖龙井的品质最佳。春茶中的特级西湖龙井、浙江龙井，外形扁平光滑，苗峰尖削，芽长于叶，色泽嫩绿，皮表无绒毛，汤色嫩绿明亮，清香有嫩栗香，但部分的茶呢带有高火香，滋味清爽浓醇，叶底嫩绿尚为完整。其余各级龙井茶随着级别的下降，外形的色泽由嫩绿过渡到青绿，再过渡到墨绿，茶身由小到大，茶条由光滑至粗糙，香味由鲜嫩鲜爽转向了浓厚和浓粗。四级茶开始有粗味，叶底由嫩芽转向了对荚叶，色泽由嫩黄转为青绿，再转为黄褐。夏秋的龙井茶颜色大多是暗绿或者深绿的，茶身较大，体表无绒毛，茶汤黄亮，有清香但较为粗糙，滋味是略有涩感，叶底黄亮。机制的龙井茶现在大多呢是用多功能的机器炒制的，也有是机器和手工相结合炒制的。总的来说，机制龙井茶的外形大多呈棍棒状的扁形，欠完整，色泽暗绿，在同等条件下，它的品质要比手工炒制的要差的很多。关于龙井茶的冲泡，首先是水温方面，要选用75度到85度的水，千万呢不要用100度沸腾的水，因为龙井茶是没有经过发酵的茶，所以茶叶本身十分嫩，如果用太热的水去冲泡，就会把茶叶烫坏，而且还会把苦涩的味道一并泡出来，影响口感。那位说，那怎么来控制水温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去拿温度计去量一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将沸水倒入到一个公道杯里，然后再倒入到茶盅当中进行冲泡，这样呢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了水温。还有一点要记住的，那就是高冲低倒，因为高冲的时候可以增加水柱接住空气的面积，达到冷却的效果。茶泡好之后，倒出茶汤，若不打算立即冲泡，应该把这个茶盅的盖子打开，千万不要合上。至于茶叶分量方面，应该说茶叶刚好遮盖住茶盅的底部就可以了。冲泡的时间是要随着冲泡的次数而增加的。说到了龙井茶的功效，首先是它具有兴奋作用，茶叶中的咖啡碱能够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帮助人们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它还有利尿的作用，抑制动脉硬化，抗菌抑菌的作用。此外减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再有一点就是抑制癌细胞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龙井茶的保存。首先说保存的环境，空气相对湿度要低，最好控制在 60% 以下，而且严禁茶叶与周围的异味接触。其三呢，避免阳光直射，再有要防止茶叶的挤压，最好您能够分批放置。家庭消费呢，一般是购买小规格包装的茶叶，分批放置，尽量减少平时饮用过程当中环境的变化而引发茶叶品质的变化。如果保存得当的话，干燥的龙井茶可以保存一年以上，仍然能够具有龙井茶的色绿香浓味醇的品质。好了，各位朋友， 关于龙井茶，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